主啊，我们一切都只为你，我们真的愿意你让我们看到你的国、你的名被高举。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愿意宣告你在呼召你的孩子，你再次呼召你的孩子来跟随你。我们赞美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真的是为着主自己的恩典，我要宣告主在我们当中行了奇事在我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在马来西亚看见神很多奇妙的作为丰盛姐妹就是公姐妹，对不对？我也打开了一个语音的话筒可以say 一个 hello，丰盛姐妹，
你好，你好，黄牧师，
哎，
你
好，
好，你好，
感谢主，我们有国内的肢体，高等弟兄是马来西亚的，我们也有 Grace 有新加坡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礼拜四不是要给更多的知识给大家，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遇见神，所以感谢主，无论我们人数多少，我都感觉到主就在我们当中，主愿意我们到他面前，我们来分享他的同在的真实。今天我想到一个我们同来建造通往以色列彩虹桥第二个主题，就是讲到我们为侍奉主，我们很热心，对不对？我们的公姐妹你都很热心，对不对？我们热心有没有碰到头破血流？有没有？
感谢主，有的有的，感谢主。
对，我们有时候自己碰到头破血流，也看到别人碰到头破血流。我们本来紧紧跟随的人，后来让我们失望，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紧紧跟随的，最后你失望离开。在我的人生中也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会有时候感觉跟错了，有时候我们对人很有盼望，就很失望。但我们相信我们不能跟随人，有本书叫做《仰望耶稣》，他说，你就算在当中最伟大的弟兄，你也不能跟随他，因为跟随人你会迷路，因为他的使命一定不是你的使命。你跟着跟你就丢，你就会离开了耶稣，你就会丢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如何坚定的与主同行？在人生中很多的瓶颈、很多的绝望、很多的绝境、灰心失望，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今天我就分享这个我一些侍奉的心得，然后也告诉你。为什么这些忠心爱主的童工，为什么突然间好像变脸了？为什么这些那么爱主的、曾经那么好的，突然间就好像你不认识了？我们的丰盛姐妹有没有经历这样的感受？有没有？
有的，有的，黄牧师，
你
感
为
谢
我
主。
做一个祷告，让我们今天彼此我们真诚的真理面前，我们学会了解童工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生命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让我们彼此了解，在这条侍奉的道路上，能彼此相爱，彼此怜悯。因为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们最重要的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要了解对方生命中的可能的软弱，我们也要了解，我们也会现在同样的软弱，这个很重要。我们请龚姐妹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为我们的生命侍奉，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他的心意。我们都是一群被神选出来为他的荣耀完成他的旨意的人请龚姐妹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开启阿门来。
好的，好的，黄博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奇妙的带领，奇妙的看顾。 主要真的感谢你把我带到这个黄牧师这个平台里，主要向你写上感恩，也谢谢你让我遇到这么好的牧者。主要我最大的经历是我到以色列时，我全身是病，黄牧师一祷告，我全身都得了医治。主要是在2016年，我向你写上感恩。主要在这趟路上，我们紧紧抓住你的手，我们是跟随主，我们不是跟随人，我们是仰望神的。神啊，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加依靠你。主啊，你也祝福黄牧师以及他们全家，活在你恩典恩宠的里边。主啊，求你将更多的恩赐赏赐给黄牧师，让他荣耀，让他所做的都为你见证，也荣耀你的圣名。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啊，让你再一次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预备，能到以色列去享受这奇妙的恩典，也祝福全群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都仰望你，依靠你，主啊，得着你相好的福分，我们向你写上感谢和赞美。主啊，祝福今天晚上晨光之家课程里的每一个儿女，主啊，都在黄牧师能在通过黄牧师的祷告得着你主啊奇妙的带领，奇妙的恩典。谢谢阿爸父神，谢谢主耶稣，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神宣告这个是荣耀的呼召，他在寻找人，他就寻找那些愿意为他做心事的人。当我们一家被招到以色列，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感动，是要你们都来以色列啊，因为同来建造通往以色列的城墙。我常常说，我们一家卖掉房子几百万到以色列。这个是幕后的时候，若你们不来以色列去看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就白去以色列了。所以我们是彩虹桥的桥墩，你们才是彩虹桥。你们来，后来全世界突然间兴起一个去以色列的一个夜桥，这个是人做不到的，神做到，但是他需要一个人愿意搭住以色列。他搭住了以色列，神的计划就开始了。今天晚上我希望你是成为这样的人，是一个被神召来成就神旨意的人。你是被召来成就神旨意的人吗？我宣告今天晚上在我们晨光之家里面，包括后面听到这个录音带的人，你要知道你是被召来成就神旨意的人。阿们吗？啊？
阿们。
你是来建造你自己的事工，还是来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当年我们成了一个机构叫做 MU 高差权基金协会，我说我们是一群被召来成就神旨意的啊，我们不是为生存而生存，某一天我们已经失去这个意向了，我们不是为完成神旨意走在一起，我们就要关掉这个机构，知道吗？因为若你没有那种意向，你已经失去了，你就是为生存而生存，很多机构是为生存而生存，就忘记了初心。所以今天晚上，我宣告你是被召来成就神旨意的。那么按他旨意而行，的人要认识一首诗歌。我怎么知道我是按他旨意而行？有一个经文是说，在神的时候，他做所有的万事都变得很美，这是传道书第3章11节啊。这首他有人写了一首诗歌叫做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当你若侍奉主久一点，当你真的有侍奉的经历与神同工的经验，你知道这首 In His Time 很重要，在他的时间啊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时候没有到。你再努力都没用，当神的时候到，哇，瓜熟蒂落，好像所有事情都为你预备了。戈顿就有这样的经验了，在马来西亚我们推动那个大游行，所有事情好像都是神老早预备的，预备了很多对的人，最后完成一些好拼起来了，事就这样成了。去年2300人游行，今年报名的收钱了，今年有1600多人，最后很快乐的走，后面还总共最后来的人，包括旁边随着走的 有人说是3000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原来后面本来要申请要同行的天主教徒就2000人。所以今年我们觉得神是还仍然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要跟大家听听这首诗歌 In His Time。 人生总有瓶颈，总有一些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但这首诗歌很重要， In His Time，在他的时候不要骄子，神有他的时候，在神的时候他把万物各成其实成为美好。 In his time 有中文的字幕，按他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寻求他旨意的配合他时间的人，非常温柔的诗歌。
In his time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神用他的时间成就美好。
Lord, please show me.
神啊，你每天指示我一些心思。安静等候，主啊，在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你有最精准的计划。在我的计划，不再在我的时间，主啊，太多时候我祷告都要你按我的时间，按我的方法去行事。主啊，我今天愿意承认你在天上，我在地下，我要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了解你的心意，这首歌好像我们面对面跟主说，主啊，在你的时候。写这首歌的人跟主是面对面的，每天与他同行的，宣告他的计划是最美的。 Amen。 主啊，你收去我的生命，接受我的献上，让我每天都赞美你，让我成全成为你的心，让你得满足。在你的时候你能否从心底说 Amen 呢？真的可以让出时间的主权吗？神很希望你能了解这首诗歌里面那个温柔的呼唤，侍奉不是你一个人来完成，主在呼唤你进入我的计划，进入我的同行，直到你看到他，我与你同行。温柔的听这首诗歌，感受里面那份服装，放心，他有最精准的安排。
Lord, please show me.
每天 让我看见你的旨意，我安心的等候你的心，我愿意做所有的事按你的旨意。非常有信心的一首诗歌。不是我负责，是主你负责。我只要把身心献上，你就能做成一样喜悦的事情。我只要每天赞美你，愿意降服你的心意，让你满足。安息在这首诗歌中，神有最精准的安排，神有最美的旨意。神说，我了解你的需要，比你了解自己更多。来跟随我，来降服我，我会带领你飞越风暴，带你跨越高山，我要在你生命中带你进入安息之所。
Lord, please show me every day as you're teaching me your way, that you do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在你的既定的时间，你必按你的时候让万事互相效力，成就美好的旨意，让我的益处。愿意满你的心意，现在主啊，我活着是为要使你的心得满足。主，谢谢你给我们那么美好的诗歌，给我们所罗门的经文，万事各成其时，成为美好。谢谢主，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也有美好的计划。我们愿意到你面前，在我们有时候犹豫不定、犹豫不决、很多疑惑的时候，让我们播放这首诗歌，让我们可以清楚你有更美的安排，有最精准的安排。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相信神有最精准的安排吗？你相信吗？相信吗？在你的生命中，只有一位，他能为你负全责，主必负责到底。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必给你们。在我们的侍奉的传统，常常强调忠心。当你很忠心很忠心做事情的时候，你越做就越孤单，做啊做啊就忘记了主在哪里。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所有的侍奉发动者不是你，是主拣选了你。连侍奉都是因为主的恩典，他的拣选，我们才有资格侍奉他。然后他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无论是生命的果子，那些得救的果子，都是主自己要我们去做的。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做完时候，做完那些果子好像都失去啊，做的事情好像没结果。那主在这里告诉你，他会叫我们的果子长存。最重要，他给了一个应许，那个是什么应许？就是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天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之前跟人做一直释放，我说你有麻烦就找耶稣麻烦，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啊。当我们要侍奉他，他呼召我们去为他所指示的去侍奉，谁负责？他负责到底。他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做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通常我们遇到神界的呼召都会逃避，都会觉得惧怕，让我们感觉自己一点都不伟大。但是这期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主动拣选他的，是他主动给我们救恩，要主动找我们。所以你有缺乏叫天父，因为奉耶稣的名求天父，天父就会赐给你们。因为耶稣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他是被差遣的。阿们。耶稣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同样，耶稣基督在天上是被天父拣选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本身那个感觉，他被父差遣，也要父给他一个权柄，就是让他同行的人可以也跟他一样，像儿子一样啊，奉主的名啊去求天父。因为天父是一切的发动者，所以主耶稣说，你有缺乏，你有难题，你要找天父，他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说他是负责到底的。阿们吗？主耶稣负责到底，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遇到问题，遇到困难，身体软弱，好像没办法完成了，那怎么办？放弃还是不放弃？侍奉过主的人，甚至你做过国度服事的，你会发现进退两难，灰心丧志，孤单无助，真的只剩下你一个。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今天说，我要告诉你，一个被召来成就神旨意的人，都会有一天忘记了神的旨意，变成另外一个人，陷在一种被蒙蔽，众叛亲离。刚才我问过丰盛姐妹，她遇到过，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很好的，大家都是义无反顾的，大家都不为自己保留的，为什么后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要解开这个奥秘，要告诉你，我们在一个战场上面。我们常常被仇敌围攻，仇敌也试探我们。好好的一个人，很爱主的人，为什么最后让我们感觉他好像变成一个很自我的人，一个不认识的人啊？所以这里要告诉你，你要为神做大事吗？要不要为神做大事？要不要？要不要？郭总说我要，我要。但是。为神做大事要用神的力量。侍奉主的经历中会有很多信心的挣扎。由你听到主的呼召开始，你便会进入一种信仰的危机。什么危机？就是顺服主前行，还是往后退步，进入自己以为安全的环境。我们听到神的旨意，开启信仰就有危机，因为主够大吗？主的话真的可信吗？我应该往前行顺服，还是我往后退回到安全区？你顺服主往前行， 因为有危机，你退后即为安全的环境，就安全了吗？是还是不是？你退回到你安全的环境，你就安全了吗？啊？神会把你丢在旷野，不管你，不，你活在你自己的生命里的，这个是神允许的，但是你不让神失望，神不会罚你，但是你会走在另外一条路上，走在一个人的软弱，你生命中的平常捆绑你的那些坏习惯，那些都会继续捆绑你，那些生命中的问题继续在你周边，但你走向神给你的一个新的方向，仿佛那些问题慢慢的退去。所以顺服主要付代价，不顺服主需不需要付代价？需不需要？也需要付代价，而且付得更大，因为你顺服主有主同行，你不顺服主你自己来负责。然后当我们愿意侍奉主，我们会经历四个阶段的成长的经历，四个阶段啊侍奉的经历。这四个阶段，对不起，我只能用英语比较方便表达。My mission， 我的使命，我的使命啊。然后有些人我的使命就变成我的帝国 ，My kingdom。我待会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Our mission， 我们的使命，就是你会招聚很多人。当你个人成功了，你建了一个使命团了，你很被肯定，这还有人跟你同行，你招兵买马的。但是有问题，有可能变成我们的王国，变成你就留住这些人啊。为靠拢你变成我们的王国。然后第三 His mission， 哦，原来是他的使命。当你做我的王国，做你就知道错了，你就会发现你所做的事实上不是你的使命，是神给你的使命，他差你的。所以这个你的使命，你就开始迈向 His kingdom， 神的国度，你开始走向一个更大的侍奉，更伟大的国度，哈利路亚。然后你就进到第四个阶段，你做不动了，你真的感觉到你太渺小了，你开始回到耶稣的身旁，主啊，是你的使命，是你的国度，是你的帝国。当你到这个阶段，你才是真正与主同行，同父一儿，同父一儿。我常说，我们与主同工，就是与主同父一儿，要以主的能力来做主的事情，以神的能力做神的事情。所以这四个阶段是一层一层一层，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危机，所以我后面要讲这四个阶段的成长。有什么危机？为什么一个那么爱主的、愿意投身使命的人，最后他建立自己的王国，他不知道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解多一点，免得我们做，最后变成一个失去初心的人。要不要听清楚？爱主热心的人，我有使命。哇，通常杀伤力很大，就挑战这个挑战那个，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感觉他的使命受威胁。好，我们一起来看侍奉神的四种使命观和危机。第一种 My mission， 我的使命。当一个很重视自己的使命，他会看清别人的使命，他很努力的去做什么，热心事主，勇敢前行。我想问 Gordon， 问我们的公姐妹，热心侍奉主、勇敢前行的人，会不会听别人的话？会还是不会？
会，确实。但最后， 当事情过去以后，就只要完全要顺服神，听神的话。
当我们热心侍奉主，我们战战兢兢，我们不敢听别人的话，不听的。因为就是眼中只有主的使命，我们会勇敢前行，要勇敢前行，已经不够信心，别人的意见不肯听的，因为听了怕自己被打击，实际上这种表现是不够信心，真的，热心事主勇敢前行是好的，但是会落入变成在建立自己个人的王国，会有什么问题呢？会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人的，对不对？我们的 Esther 姐妹都说不听的，我都经历过，你们都经历过，因为没有人能了解你，因为只有你自己领受那个意象，别人不是跟你同行同步领受使命，所以他们不能完全了解你，甚至他们会为着爱你要阻止你，就像我们去以色列当年差不多没有人同意啊，没有人支持，你理解吗？除了我身旁几个跟我一起的同工看到我们的护照啊，所以个人勇敢，个人前行，一心热心，会有机会变成建立王国。危机是什么呢？成为独行勇士，变成单靠自己啊，不拒绝的拒绝与别人合作。我想问这样好不好？这样做好不好？独行勇士变成单靠自己，不拒绝的拒绝与别人合作，合一，合理的一还是合我的一，合谁的一？通常这样的勇士，他很难听别人的话，很难去跟别人有好好的坐下来，因为通常都很忙，天天都在追着意向走，天天都在为主而活，这个时候很容易落入这种试探，旁边的人一点点对你有意见，你就会很强烈的反感。通常这种叫做属灵的烦躁，属灵的烦躁，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我是做栽培，教会不重视，我以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使命。通常这个阶段，把自己所领受的这个使命，比重所有的使命更重要。全会都不重要，栽培才重要。什么主日学都不重要，栽培才是最重要。这个就是我的使命。在这个时候像坦克车一样的，你躲在我前面，我把你推倒啊，压扁。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公姐妹，郭顿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有没有见过啊？
有的有的，事实确实是有。
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都做过这样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知不觉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优点带来的缺点，对不对？你不够独行，你不够勇敢，你没法做独行勇士的。很多神的事工都是靠个人的信心往前走，最后成就，很多人走过来跟他同行，有神迹奇事，然后就变成一个大群。所以当你成熟了，你感觉独行是不行，神不喜悦独行的。神最喜悦最少多少人？两个人，最少两个人，两个总比一个人好，对不对？一个人孤身跌倒，他有祸了。还有一个人成功了，会骄傲；失败了，会自卑；跌倒了，起不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再说，神不喜悦独行侠，包括我，神都不喜悦我，是因为我做独行侠。神叫我与人同行，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求主帮助，看到这样的很热心的，他这个阶段你要允许他，就是目空一切，心中有主，目中无人。 心中只有神，目中无人，心中只有神。这个时段是很疯狂的，也是很可爱的时候。你不要阻他，你就是在旁边好好的为他祷告，然后也蛮讨厌的。然后当他胜过了第一个阶段，他开始觉得一个人不行，他会因为这样的成熟，他会找同路人，找到自己恩赐配搭的人他会谦卑建立团队，交聚同路人，事工越做越大。我想问这样好不好？你生命成熟了，
好
交聚的同路人哇，人数越来越多了，事工越来越大了，那么有什么问题？有很多同工走过来了，你需要发生水吗？需不需要？你需要养活他们吗？怎么办？公姐妹你会怎么做？要筹款哦。很多到这个阶段的这些领袖，他开始为着周边的人要想很多的计划，写很多的那个呼召奉献然后慢慢变成我们的王国 our kingdom。 他不知不觉觉得这个是我们建立起来的我们一起努力的，我也要顾你们，我也要为你们的生活为你们的需要我要努力。慢慢变成什么问题呢？最后机构为生存而生存，失去起初的意向和热情。当我们的使命交接了很多人，这个机构变成有荣誉有名声，里面有软弱的人，你会怎么做？你会把他赶走。当这个机构这个团队成立以后，就会开始把那些弱的赶走，高举那些厉害的，然后还训练很多的提出很多的计划，大家变成 always 就是只有做，好像为这个使命要更努力去想更多的事情来做，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些人变成负担，机构的存在变成负担。那么这个负责人，最初这个带领者，他变得怎么样？他会变得怎么样？他会开心吗？他会开心吗？有没有压力？有没有？
有压力。
吃饭人多了，对不对？有压力了。我也想问问 Grace 我们新加坡 Grace 你刚才说有负担，你说到点上，你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负担 ？Our kingdom, our mission， 变成 Our kingdom 有什么负担？
好像你讲的咯，吃饭的人很多咯，变成真的要为生存而去努力咯。所以也是真的是变成一个负担了。不过要是有神的旨意的话，每个人都出他一份一起策划的话会比较好了，
好一点，
可能会比较
好。是机构的危机可能变成如果那个领袖懂得放下来，大家一起群体这个成为一个转机，对不对？就慢慢你不是独裁者了。如果这个机构的这个发起人他没有这种信心，也没有这种谦卑，他就会抓紧这个机构，甚至抓紧自己的权柄要大家听他。危机越大他就抓得越紧，最后就变成要很多计划去赚钱，很多计划去筹款。要下面那些人变成工具，下面的那些人变成工具。那么这样这个团体会怎么样？变成
他的目的了。
阿门
了。
是忘记了起初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机构，已经为生存而生存。 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和意向。这群人在当中就互相争取名利，争取自己的影响力，就变成一个 political company， 变成一个斗争的内斗的一个团体。你也不要说他们不好，因为耶稣的团队十二个门徒都会内斗，呵呵，做谁做耶稣的左右边。我常说了，耶稣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都解决不了的，没法逃避。但是这个带领者，他确定这个机构是继续为生存而生存，还是让一些不成熟的，他们要离开就让他离开，而那些真的重新回到意向，回到热忱，认为自己 small potato， 就是再去回到那个起初的意向和热情。这个机构就不会失去那个最初的那个初心。所以我要告诉我们的公姐妹很多团体最初共患难，到最后不能共富贵，有钱的就很多问题了。然后大家在这个运作的过程有产生很多误解，很多问题，最后有些事情产生不公平，最后产生很多怨言。公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好黄牧师。有的他们有的
都是好人，对不对？不是坏人的。但走在一起到最后变成 our kingdom， 就是我们的王国，神的王国，可以给他失败吗？可不可以？公姐妹可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为着这个当权就不择手段的，天天有意向，日日有领受，日日有话语，总是产生很多的一些什么什么目标啊，什么行动啊。我告诉你，我认识，对不起啊，我在中国国内十多年前，我的认识一般先知，一群先知，他们都就他们讲方言，要翻方言，每次讲话都不直接讲的，一定要讲方言，另外一个人翻方言，这样就觉得有神的力量。我觉得怪怪的，但是他们都是一群天天有意向，日日有启示。他们有一些单独的这样的先知，去陪伴一些企业家，你要把这些企业家带到去什么长江源头啊，山河源头去祝福中国，耗尽了这些企业家的爱心和金钱。对不起啊，我不去批评，但是我真实的觉得失望。为什么要天天有启示天天有意向，日日有启示？神真的那么灵吗？对你？为什么他要这样公姐妹，为什么这个先知要弄那么多这种行动出来？
他们这种行动，有时他放言吧，祷告都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自己心里想的什么，他就抓这个方向去想。以后主要就是为自己的目的。
他们怕别人觉得他没用，怕这个企业家不再信任他，所以他天天有启示，天天有意向，也有启示。求主怜悯啊！我批评了丢的同工就饶恕我。我真的看到，这样不对啊，不可以用这个来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求主怜悯，不成功还好，不受欢迎还好，没有企业家围绕拥戴还好，当成功了，就会变成 my kingdom， our kingdom， 整个团队要建立成功，就变成成功型神学，在没有为主牺牲、为主抛头颅洒热血的那种愿意，所以就失去起初的爱心。那么怎么样进到第三个阶段呢？就认识自己丢了主了，丢了主的使命，然后谦卑，允许这个机构陷于一种停摆、软弱、问题重生，因为神不同在，神也不祝福 our kingdom。然后你发现机构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力量，你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 His mission。原来是 神的使命，是神的国度的使命，是神的，不是我的，是他呼召我的，不是我个人的使命。你就会回到主面前，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我没钱交租就是他的问题。我们常在以色列每个月都要交租，他要让我过一个信心生活，就是要证明单求神是可以的，我不能去伸手跟别人要。然后我有时候都祷告，主啊，你不让我在以色列有房租交，房东一定把我赶出去的，甚至觉得我骗他把我踢出以色列的，到时候是你没有荣耀，不是我。我随时愿意被偷出去的。当你清楚这个是他差遣你的，你认识自己的有限和真实的使命，把事工交还给神，在没有你定义的成功还是失败，也不怕丢脸了，也不怕同工离开，你真正希望建立的是他的国度，把很多不是原初旨意的那些事工都放下，甚至不怕得罪同工，你会被神带到更大的使命。你不要以为当你认识 His mission， 你就会一定失败。我告诉你，神只是破碎你，要把你带到更大的使命。当你愿意放下你的能力，放下你的同工，不靠势力，不靠才能，你愿意单单依靠圣灵，圣灵会带你进到看到一个你想都没想过的 His kingdom， 他的国度，变成我们的这写错了，是他的王国。他的 kingdom， 你开始看到神的国度，神的荣耀，神真正要你做的有多大。面对这样的使命，你就会变成我没能力，你就会谦卑了，你就会谦卑。但是问题是，这个神国度，哇，好大，对不对？圣灵带领你，你没法抓紧的，你很多事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身旁的同工问你怎么做，我要祷告。就像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他到这里神说不要去，到阿西亚他说不能去，然后再到这个地方就不能去。我曾经像保罗一样做过这样的领袖，别人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做，你给我祷告一天。真的不知道的，有人跟着自己，我这要这样 in his way， 跟神的旨意，用他的方法去做事情是很头痛的。但是我要建立的不再是我的王国，我们的王国，我不是向人负责的，我要向他负责。我要的成功不是我们的成功，是他的成功，要人看到的是他的国度。所以这个变成我们的有限就越来越明显，甚至有人为着这个神的国度，看到这个意象，更大的骄兵买马，然后变成怎么样，有危机，把事工当作偶像，高举这个事工，甚至被事工破坏与神与主的关系。我想告诉你，当你把这个真的是神的国度的使命变成你的偶像，神的能力不会扶持你的，会令你耗尽，力不能胜，会耗尽。所以求神帮助你，用神的事情只能用神的能力来完成，你不能把事工再伟大都不能成为偶像，因为这样会破坏你跟主的关系。所以很多国度机构的同工，他们会 burn out， 会变得冷酷，变得好忧郁症，变得没有能力，甚至疑神疑鬼。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神面前，就算是他的国度，他的使命， 都不能成为偶像，我们不能把事工高过神。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事工不能停下来。我告诉你，事工是神，就真的破坏你跟主的关系，能不能放下？能还暂时放下可以吗？你已经筋疲力尽了，你哥已经没法撑下去了。这个是一种呼召，要你依靠，更深的依靠耶稣，更深的寻找耶稣，更深的面对面跟他相遇，你才有新的动力，新的认识耶稣。我再问，能不能暂时放下事工？既然是 his mission， 他的事情，他的使命，没有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Gordon 可不可以暂时没有你？你的话筒可以打开的，可不可以？
我们必须顺服神啊，跟着神的使命啊，不能做自己 my mission 啊。因为如果说 his mission 啊，只有神的保护了，神带领，感谢主。
Amen 啊，所以你要知道 his mission， 你就学会分担，你学会放手，学会放手，让神来带领，然后就会有时候会混乱，人都不成熟。你为这中心，你不想放假的，你不愿意放手，你要变成你被环境带着走，就 his kingdom 都建立不出来，你就变成后进。因为你懂得是神的国度，你会愿意啊，愿意这个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问题就变成偶像。有很多同工到这个阶段，特别是跨国大的事工之后下不来，上去了下不来，把这个责任那个形象啊变得比较表面的啊，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能承受地土啊。温柔原文是谦卑，谦卑是什么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不要虚伪，行的行，不行的不行。我们明明不行的，我们还摁着这个，我是这个事工国度事工的总干事什么什么啊，不承认自己有软弱，一个两个代祷者都没有，真心同行都没有，总是称着我厉害我厉害。我想问 Gordon， 若一个人常讲我厉害我厉害，没有软弱的，没有软弱的，对不对？没有软弱的，装着没有软弱的，有什么问题？
在这里呢，我想分享当我们做 His Mission 神的国度的时候，神会负责到底了，很感谢主啊。最近的这个马六甲大游行是第二度，今年呢开始啊，我们有几个大老板想他们说财务不是问题了，到最后啊各看各的年了，比较延迟出这个金钱我们的财务，我们的金钱不大够。可是我们相信，当我们做 His Kingdom、His Mission 的时候，神会负责的。到昨天为止，昨天为止啊，本来有几个大佬啊，他要 manipulate， 就是要转啊，不是动手脚了。他们讲话有可能是讲话不算数啊。最后呢，每个钱的到位了，还有多出十多千马币，感谢主。
哦，哈利路亚，荣耀归主，不靠人。Gordon 的意思说，曾经有些财主啊，在参与之前宣告会帮助，但最后他们没有按他们所说的给，没有雨的云，有云但是没有水下来的，最后神超自然的，不知从哪里有些奉献进来，最后还多出多少千啊？Gordon
是五千，多出是五千，马币是五千。
十五千的就是15000块多了，
对了对了，谢谢，感谢主。
神的事情你不要担忧，当你做对了，神会负责。但是我这里说的危机是，你有时候你不敢真正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啊，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His kingdom 是他的 His mission 是他的使命，他负责到底，你不要把它变成你个人的，把你压垮压死。然后当你感觉你力不能胜，你感觉自己个人没有力量的，主会带你到一个新的阶段，到第四个阶段 Your mission， 这是主你的使命，就是你好像主就在你身旁，这样天天与主同行才是 Your mission。 Your mission 就是面对面的关系， His mission 的他就是在好像很高的神的使命。 Your mission 是一个同行朋友的关系，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就是被主破碎后更深认识自己的有限，愿意每时每刻与主同行，同负一轭，单讨他的喜悦，接受单讨他喜悦，接受是使命，不再个人负担、个人承担的。真的看到每天让主与你同行，感觉他的同在。每天不要把使命放在第一位，把主的同行、主的心意、主喜悦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你每天做主喜悦的事情，也许没有直接指向这个使命啊，之前的使命啊，去向主说，他要寻找一个人愿意跟他同负一轭，每天与主同行，以他喜悦的事情为使命，主必热心成就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样的同行，在没有计划，也许没有机构，但是你的生命无论到哪里都能成全别人。 Your mission，你清楚这个不是你个人的使命，清楚这个不是你单单靠自己能完成的使命，你真心愿意温柔谦卑，主啊你来托带我吧，主啊你来托我同行吧，我不再定亏这个事工做得多大多小，有时候神甚至要你放下这个机构啊，脱下这些身份去做别的事情，可以吗？可以，对不对？ Your mission， 今天你们在哪一个阶段呢？你们的侍奉、你们的服事是 My mission， Our mission， His mission， Your mission， 你们是在哪一个阶段呢？追到最后这个阶段，就像以利亚把事工交给以利沙，他单独与神同行，直到他被火车火马接上天空。以利亚，幕后的以利亚，在没有事工，在没有伟大的使命，他是垂走垂传，无论到哪里他就完成的是主的心意，当下活在当下啊，这样的阶段很美，对不对？求主帮助你跟我，就是有一天进到这个 Your mission。 我现在在学习，过去我做很多事工，很多的事情我都要冲在最前面啊，这个是 My mission， Our mission， His mission， 我会把生命都献上。现在主跟我说 This， 这个是我跟你的使命，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个人牺牲，也不要你个人做到半条命。所以这三年我在学 Your mission 啊，神说我不要你死，我要你听话，我要扶持你，我要重建你的身体的健康。我过去是宣道者啊，从 My mission 到 Our mission 到 His mission， 我最后是愿意死的。他主说我不要你死，我要你每天与我同行，做我每天喜悦的事情。我到每一个地方，因为没有事工，没有任何的负担，我很清新的为人祷告，宣告神的心意。我现在把所有我的事工，包括我在世的所有神学院的身份，什么都放下了，神对我的要求。我现在反手到之处，因为清新能宣告当下神的心意。 your mission， 我要讲你的话，把你喜悦的事情成为我的使命。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多少，但是这个是我现在能经历 your mission， 也许以后有 更多的启示，但是这个 your mission 是主的吩咐。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个经文，主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不是跟随事工啊，是跟随我啊，不是设立大事工大教会，是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从来侍奉是不可以没有主的，你服侍的不是事，你服侍的是主。若有人这样服侍我，真心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什么叫尊重？就是对你所说的话，对你的意见，他会尊重，他会重视你每一个意见，甚至重视你，关心你的生命，为你安排，让你去到尊贵的位置。诗篇九十一篇十四节后面的，我要使他尊贵啊，把他安置在高处，使他长寿，因为他专心爱我。所以这里跟对比诗篇九十一篇的那段经文十四节，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使他把他安置在高处，跟这里的尊重是同一个意思。所以主说，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真正的 mission 是与主一起完成他当年所宣告的使命，不是个人。他说天下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事实上我们到这个第四阶段才是真正进入主所说的要我们跟他同行的那个使命。真正的使命是服侍主，他就是我们的使命。阿们吗？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容易陷在人的有限，人的自我但是当我们了解这四个阶段，好多时候都每一个阶段都面对瓶颈，对不对？面对缺乏，面对绝望，神有时候会试炼我们，就像摩西顺服主到埃及，最后带人带到红海，带到红海啊，怎么办？带到红海了，事工走到一个绝境等等，应该是下一张片，当侍奉到一个绝境，你要知道，你要回到主的同在里，你要藏在主的同在里，然后你要记住一首诗歌和四句话。我们先听听这首《你是我藏身处》，然后我们再去看下面的一首诗歌四句话。因为当你到绝境，祷告都不会祷告了，你只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放弃，然后陷入无尽的黑暗；一个是坚持，但是彷徨无依；坚持，但是有点绝望中的一种失落。因为主给我们的一些决定是要训练我们的信心跟他的信任。摩西在红海边真的是对神埋怨，虽然他那边对以色列说，你们只管静默，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士兵以后都不会再见了。那边的向神苦苦哀求，主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你向海伸出你的杖来。摩西就做这个动作了，红海就分开。所以你要当你陷入这个侍奉事工个人的一个迷茫绝境，你要记得这首诗歌，你是我藏身处，你是我藏身处。还没有结束啊，后面有一首诗歌四句话你要懂得躲起来。有时候你真的做不动了， 有时候你根本没力的，就好好的放假，好好的去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享受主的同在，甚至接受一切都失败，要说 what 没所谓。真的要安息，凭信心说，神那里是我的藏身之处，你是我的 hiding place。 我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承认我软弱，我不行了你来吧，我不行了你来吧。当你先安息，把你的一切都放下，有主就够了，有主就够了，把你一切的忧虑卸给。懂得躲起来的人有福了，懂得不去应门，撒旦来叩门，你不去回应，耶稣你去给我回应嘛，去应门。马丁路德就是这样的，撒旦来叩门，他说主耶稣啊，你去回应门吧，依靠依靠。当你做大事工，做到一个阶段，你感觉好像很乏味，好像生命中已经没有活了，这个是呼唤你依靠，呼唤你回来依靠他，抓回主的同在。若你愿意放下事工，事工神比事工大，神将会让你重新进到他的同在，尤其是更大的事工，更大的影响力临到你。哈利路亚！我要依靠，因为你相信他更可靠了，相信他的可靠可信，你会为他做更大的事情，圣灵会更大的充满你。我要依靠你，一个这样愿意把神高过侍奉、高过侍工使命的，神会给他新的生命，软弱变刚强，有新的信心走前面的路。哈利路亚。 主啊，你来吧，我们愿意承认我们需要这个 silence prayer， 这个 hiding prayer， 我们需要这样的藏身之处，求主帮助我们先让自己安歇在水边，安歇在你的纯备的旨意中，让我们再去把我们的侍奉使命都交回在你手中，愿你帮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这个才是真正侍奉你的经验。哈利路亚，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
主啊，还有的就是主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诗歌，安静在主的里面。我们回到他的同在里啊，不是要答案，也不是要方法，就是要他那种摸到你的心，再去感觉他的爱，感觉他在保护你，一种暖流啊，再去围绕着你。这种是安息中的那种被安慰，会让你重新对神产生新的信心。当你对他产生新的信心，你会安息下来，然后你会讲这样的话。你要在你绝境的当中，你要转向他说，主啊，我们只想见你的荣耀，我们只想见你的荣耀。就是在整个事工未来的侍奉里，我什么都成功不成功不重要，只想在我所走的路上，我再见你的荣耀。神啊，求你用你，求你直接我们所做的使你得荣耀，这样与神对齐。神的能力只为他的荣耀他的旨意而用，所以你要用神的能力帮助你脱离这个绝境。你要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们只想见你的荣耀。神为自己的荣耀必帮助你，不是为他自己，不是为你的信心。你千万不要说为我的信心你帮助我，没有啦，神看不起你的信心，只为你的荣耀。然后主啊，我要定睛在主的身上，不再看环境。当你觉醒了，你才看，还看环境，你就会沉下去，像彼得一样。你要转向主说，主啊，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不再看环境。主啊，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不再看环境。记得这个是第二句话。每次你宣告这些话，你都会发现你再次心态转向神，定睛在他的身上。第三句话，我来到主你的宝座前，从他的得胜开始祈求，不是从你的需要开始。神不是解决问题的神，神是让你得胜的神。主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了，不要哭哭啼啼。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你需要的，你只需要找到他的旨意，到他的宝座前。他已经坐在宝座，不是钉在十字架，你不要悲悲惨惨，不要找那个认同。主说，我已经得胜了，与你一同坐在天上。要到耶稣的得胜，他是天上的大祭司，你要从他的得胜开始。他说，你已经得胜，你已经是我的属灵的儿女，你是我的仆人，我差遣你的，我已经有权柄，天下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的。从他这个得胜开始，到天上的宝座前祷告好不好？不要总是在地上的十字架面前祷告，哭哭啼啼。主说，我已经得胜了，你要离开道理的开端，甚至不要从你的罪、你的软弱开始。你的罪、你的软弱只是加添仇敌的控告的本钱。你也不要从你的忧虑开始祷告，要真正的看到他，沾染他的荣美。从他的得胜开始祈求，宣告主已经得胜了啊！你要带领我进到什么光景？这个事情你要给什么好处给我？这个事情我该学什么功课？你在整个困境当中，你有什么要什么方法要得荣耀？这个事情能让我看见你什么荣耀？主啊，你要透过这个事情给我什么功课？要给什么好处给我？来到主的宝座前， 宣告他已经得胜，在神在父的右边，从这个位置开始看你的问题，好不好？多看他几眼，再看你的问题。我相信主会给你看到他的心意，他要借着这个危机带就一个新的光景，新的季节，看到新的需要，带一个新的使命给你。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个是要看神的荣耀，第二要定睛在主的身上，离开眼睛不再看环境，耶和华的七灵与你同在，你就判断不凭眼见，审判不凭耳闻，定睛在神身上，神的灵会带到主耶稣的宝座，你在那个宝座前感受他的全能，他的那种权柄，你再开启祷告。第四，最无敌的一个祷告，当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只要宣告三次，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愿
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哈利路亚。当你在绝境当中，你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就与他对齐了，你就突然间有一种平安，你会希望看到他的旨意成就，所以你就把他再去结盟绑在一起。他不能不负责任，因为你听他做主，然后你愿意他的旨意成就，他可以自由的带领你，你是已经是他的仆人。你这样与他对齐，顺着他的旨意，愿意谦卑寻求他的带领，你就能走出这个困境。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弥迦书第六章第七节，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啊！我虽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做我的亮光。”弥迦书第七章，我记得第七节还是第八节啊？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啊，我要起来啊！我虽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做我的亮光。当你愿意宣告愿你的旨意成就，他就在你生命中做主，他会带你离开的。阿们啊！所以这句绝处逢生的四句话，愿你们都能领受啊！最后啊，主啊，我的盼望可否只在你？你要相信他会为我开路。主啊，我的盼望可否只在你，不在我身上？主啊，我的盼望可否只在我大病的时候？主啊，我的盼望可否只在你？我走投无路的，主啊，我的盼望可否只在你？当我们侍奉到一个根疲力尽的，主啊，我的盼望可否只在你？当我们四面受敌，好并被众人离弃，主啊，我的盼望可否只在你？人不好看，然后你感觉被误解、被孤立，主啊，我的盼望可否只在你？连努力你都没力量的时候，你要相信他必为你开路，你的盼望可以只在他。我来用九回应的诗歌啊，记住这首诗歌啊，他为我开路。神是做心事的神，今天他遍地在寻找那些相信他为沙漠开江河，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在幕后才会跟他同行。
他为我开路，
绝处逢生，
让我走到路尽头。
虽然他的旨意作为我们很难插透，但是要求我们踏出一步。
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
你相信吗？你要相信主的善良，他必负责到底。哈利路亚。
他为我开路，让我走到路尽头。他的作为，
相信他必负责到底。
他必为我开道路，他是我的主，领我走过死荫。
看自己的手上有的，也不看我们环境中所有的安排，单单仰望你，清楚是你喜悦的，我们命都可以摆上的，我们就可以走上旷野，走上沙漠，要看到你为我们开道路，开江河，是荣耀归给你。照你的，他的爱与能力会每天给你，他的恩典必够你用。做神的事情要用神的能力，做神的事情他来包底。若你现在感觉有绝境，求求他为你开路，为他的荣耀为你开路。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你的荣耀，成为你的器皿，让别人在我们这些软弱渺小的人身上看见你同在的印记，看见你神迹奇事的印记，让他们看见你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你是那位应许了就必然成就的神，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言出法随，所有你宣告的事情整个宇宙都会跟着你走。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相信我们是为了看见你的话语得以成就，你应许得以落实，你的旨意如果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哈利路亚，我们是这样的见证人，今天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是你呼召来为要成就你旨意的人，所以主谢谢你在今天晚上让我们真的知道要喂给你。 in his time， 在你的时候 in your time， 顺服你，跟着你的指示走，跟着你的圣灵走，信到底，跟到底，你必为我们开路，你必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绝处逢生。因为你让我们陷入绝境，也是要我们单看你，不看环境。就像我们的那个巡游 parade 啊，那个马拉卡的 parade， 明明欠很多钱，最后却剩余15000块。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丰富的神。神，你国度能动用的钱多到我们不相信的，这是我老师告诉我的话。 今天愿我们都相信你是丰富的神，只要是你的旨意，你必然供应，你必然负责到底。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求父按我们所需要的供应我们啊，使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将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他必为我们开路，你相信吗？他必为你开路，你相信吗？相信宣告阿们。幕后神只用相信的信任他的人，神要这样的人为他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为神要这样的人为他做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就要使神的荣耀，人的平安。神要得荣耀，神要得荣耀，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